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因为今天我在就是做准备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要讲大卫，我的印象就是我要讲大卫。那么，这个不难讲，因为大卫的故事很精彩，是讲过再多次都不难讲，很多很丰富的。哎，后来再想，不是讲大卫，是讲大卫的神，这两个不一样哈。哎，我觉得很难讲哈，因为讲神，对不起，求神赦免，都比较无聊一点。那么神有什么好讲的吗？很庄严嘛，很伟大嘛。然后我们觉得还不碰为宜哈。不过感谢主在想到以前讲亚伯拉罕的神，现在讲大卫的神，我们也就进入我们说的。其实重点是，这位神是宇宙万有的神，是掌管万物的神。就某个意义来讲，他也是蟑螂老鼠的神，他也是撒旦魔鬼神。意思不是说撒旦魔鬼听上帝的话，而是说他们这一切都在上帝的创造全能的管理当中啊。神是掌管万有的神，创造万物的神。那我们当讲到神是大卫或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到圣经也有这么一句话，耶和华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我们不会说死人神不管，生死也都在神的手里，只是那句话的意思也特别提醒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以神为我们神，以神为我们的唯一的依靠，享受快乐的对象，好叫我们在他受创造的世界里面，我们也能够很丰富。那因此看到大卫或者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总一方面想到这是很属灵的伟人，但另外一方面也想到他跟我们是有同样一位神的。那么神对他是如何，对我也是如何，对他如何的慈爱，如何的公义，对我也是。所以我们看这些故事的时候，一方面想到应用在我们身上，一方面想到神的伟大也超出一切哈。神是大卫的神哈。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上16章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个神哈，就那件事情是神差撒母耳去高耶西的儿子，那么高其中一个做王。那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撒母耳是很害怕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要惹杀身之祸。如果你不懂哈，各位弟兄姐妹，这当然不可能发生，不够就是让你想象力能够丰富一点。如果这不可能啊，我再说不可能，这不可能。不过如果哈，如果神说神厌弃了你的妻子，不是你厌弃啊，神厌弃了你的妻子，然后神要离弃他，然后要为你再选一个太太，那而且神跟你讲说，在他被消灭之前，我要你知道你的太太将来太太是谁。可你不可能跟你太太说，哎，我今天要去看谁接你的班啊，你不可能嘛，因为你太太会非常愤怒，那么会把那个女人杀掉，也会把你杀掉，这不可能发生的。不过我只是在说，撒母耳去高大卫，去高一个人要接替扫罗做王，他不可能让扫罗知道，而且他就算是不让扫罗知道，他也会很害怕，因为他就是专门寻找耶和华要做为王的人，那扫罗不会容许他去找另外一个人的。所以撒母耳是很害怕。我们今天不讲撒母耳的神，不过我在这里就提一下我们的神全能慈爱良善啊，这些我们都很熟悉啊。不过你大概也没有想到哈，我今天讲大卫，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讲到撒母耳，但是因为这位神是同样的神， 就是我这真是讲了要被砍头的，不过我还是要讲，因为你们不会去想，我也现在觉得反正我年龄都这么大了，要死随时可能死了，我要多讲一点真话，不要还要讲一些敷衍的话。各位，大卫的神、撒母耳的神、你的神、我的神是同样一位全能的神，眷顾我们的神，而他的眷顾常常并不是把我们的困难拿走，常常还让我们进入那个困难里。像神叫撒母耳去告大卫，就是给他一个困难工作啊。神常常给我们很多的困难，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大卫的神常常没有解决他的困难，还让他有更大的困难。这我要提一下，免得我们每次看想到上帝这个我们信仰最重要的那个目标，我们最重要的目标还不是什么家庭、国家、社会的工作，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敬拜、相信这位上帝、颂赞这位上帝。可我们对这位上帝实在好像很陌生，很多地方很陌生。纵然我们有那么多的念使徒信经啊、纪要真理的课，可我们还是很陌生。好，我赶快再回来。撒母耳的神、大卫的神是全能的神、慈爱神，但是常常不但不解决我们的问题，还让我们在问题中非常的苦恼。当然这都有他的美意。而这位神，对了，全然圣洁良善，但是不管对撒母耳、对大卫，这位神，我还是讲的稍微保守一点，这位神是叫撒母耳说谎的神。现在都醒过来了哈，我实在是说这话，就是今天有录影啊，真是很麻烦。我只是叫各位想一下，你的上帝、我的上帝、我们信的上帝、历世历代基督徒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主再来唯一的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对了，你那个耳熟能详出口成章的啊，他是全能、慈爱、善良、独一的真神，那是一点都没有错，而且是基础。但是他在带领我们的时候，我好收回了，他没有叫撒母耳说谎，但他的确给他这么难的任务，说你不要把这个任务的主要原因透露出来，你跟人家讲你是去献祭。好，下面要怎么讲，我只有求各位弟兄姐妹，你对上帝要有个敬虔的心，敬畏上帝的心。当然你的应用可能马上就是哦，以后可以说谎哦。这个圣经里有很多经文说断乎不可，神是圣洁的。但是我还是再说一次，就是在我们在世上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不敢解释，但是我的确就读给你听吧。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还带了一个说谎的工具哦，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你看啊，即使是这样哦，撒母耳去恐怕还是人家猜得到他来干嘛，因为当他去的时候，那个城的长老是战战兢兢的出来。各位，撒母耳跟后来的大卫有点像，到哪里都不受欢迎，理由因为王不喜欢这两个人，王不喜欢这两个人，理由大卫是要接他位置，他很视为眼中钉，而撒母耳总是上帝使用立王的那个工具，所以只要撒母耳在，上帝就可以借着他立一个王，那就威胁到扫罗。所以即使撒母耳去，即使有这个遮蔽遮盖，那个城的长老还是非常害怕，说你来是为平安吗？ 意思说你来会带来平安吗？还是会带来扫罗的追杀？后来挪伯城的祭司被杀，证明他们的忧虑不是多余的。好，但是别的我就不讲了，各位你就用经文，不仅是这段经文，包括在圣经里讲神是圣洁诚实，在他断没有虚谎的，不可做假见证，这个十诫里面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也是假见证的一个部分，这都是十诫里面我们被引申出来不可以说谎的一些根据，还有经文，我们绝对是尊重的，我们绝对也要遵行的。不过也有一些生活中的例子，包括在这里，这是我们的神。刚才文化也有提到，大卫装疯的那件事情，那么神没有这样跟他讲，不过好像神也没有责备他。各位，我这样说，我还是这样说，我是祷告来的，我也是祈求神帮助我。就我是一个我希望我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我希望我非常敬虔，我希望越敬虔越好。但是我敬虔就要尊重神的话，我高举圣经就高举神的话，我高举圣经有最高的权威，就是相信他有最高的权威，那包括他所清楚的所写出来的跟我们的道德观念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也要肯定这个。我不能只能说他跟我一样的时候我肯定，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不肯定，那就是你的权威比圣经大。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下面一个我们比较熟悉，当耶西的儿子七个儿子都来的时候，请他们来吃肉的时候，可我们还是从经文里不大看得出来啊，撒母耳有没有讲，应该是没有讲请他们都来吃饭，请他们都来吃祭物，应该没有讲说我要耶和华要高其中一个人为王，应该没有讲。但是别人一定很困惑嘛，可如果今天沈牧师到你家去然后啊，就是来吃顿饭的，或者就是来喝杯水的，然后跟你谈了半天然后就走了，我就不相信你心会很平安，一定有什么事。他不讲我更觉得有事，他如果讲啊，今天来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就是请你做指示好不好，或者他跟你讲有一件事啊，就是最近有一些什么状况希望你来解决等等，他都不讲，就是来真的没事就是来喝杯水，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哈。所以我想大家都很奇怪，我不知道这些孩子走过去的时候，或者说看起来他们也不知道，只知道来吃肉，然后他们也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大人物，我想他们也应该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然后撒母耳就想耶和华会高这个人。好，耶和华对撒母耳讲，也对大卫讲，也对我们每个人讲，我们的神大卫的神不看外貌看内心，或者说他主要看内心。这句话意思我刚刚赶快修正一下，不是不看外貌，那个这里外貌也不是耶和华以貌取人，而这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看到的注意到的不只是看得到的部分，耶和华更注意到看不到的部分，就是你的内心了。而且也不止你的内心，包括他看得到将来的事情发展会怎么样。就这句话不是只是耶和华是一个超级的很棒的心理学家，超级的很棒的能够看出你心里在想什么，不，耶和华能看到人看不到的，耶和华能够知道他的旨意将来要在这个人身上如何的彰显。因此不要把这件事，我知道这件事情引起很多人困惑，就是耶和华不看外貌，那耶和华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外貌美丽吗？这跟圣经其他教训也是冲突的，因为 这个世界就是很美丽的，神把我们创造这样子，神将来在新天新地里让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美丽的，外表并不是不重要，外表的呈现不是不重要，那么只是上帝是一位里外或者看得到的看不到的，现在的过去的将来的，我们人知道不知道的他都晓得，而他的拣选建立在他的全知上面，建立在他全能上面。所以这里的重点不在说你小一点耶和华就拣选你，没有这个事，文化比我高大多了，俊美，哎呀，俊美多了，你实在太诚实了一点哈。那么不是说那个不好，后面也有人说哦，不要看外貌，因为每个人一看到外貌就是我们的心来想嘛，就是要啊看要啊拣选就是比较丑陋的嘛，那因为后面又出现大卫很英俊的情形，所以我们看不懂这个话。但你问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在这段经文，大卫的神和我们的神都一样，重点不在我们长得好不好看，重点也不在神喜不喜欢高大英俊，重点在神知道一切一切的事情，而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很有限，这就不是面试人的问题，也不是择偶的问题，也不是说择偶或面试或找工作只看现在，只看他漂不漂亮，只看他身体健不健康，也要看他的内心，这就不只是这样了。因为这里在讲到上帝的全能和智慧。好，那么耶和华拣选了大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耶和华是，如果我们讲到今天那个前面讲耶和华是叫撒母耳说谎的神，各位你就不要这样想啊，我不知道要怎么讲，我们只能说耶和华是我们在艰难中也让我们有个出路的神，那个出路好像有点我们今天不大喜欢去提，圣经也没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有，我就提一下。耶和华是一位拣选的神，耶和华的拣选建立在自己的全知全能美善的旨意中，而不建立在我们人所看得到的一些事上，虽然那些也许也是需要考虑的，但上帝考虑得更周到。我们的神也是赐下圣灵给他的他使用的儿女的神，所以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我们被神拣选了，我们被神高立了，不等于我们就一帆风顺了。可是事实上大卫的苦难刚刚开始了，我们也大概估计一下哈，我再一次说，今天讲不是在讲大卫，而是讲大卫的神，只是讲到大卫的神，我们会讲到大卫。我们估计一下啊，大卫呢，圣经上比较清楚讲，大卫做王是30年，应该是做到70岁，那么这都是大概的一个估计。那他做王40年，对不起，40年。到70岁，所以他应该是30岁的时候开始做王，就是扫罗死了以后，他应该是30岁。那么我们大概就可以说，如果他30岁做王，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大卫就15岁左右。我想这大概算一个合理的估计，因为圣经讲他是幼小嘛，是一个童子嘛，年纪很轻嘛，很小。但是他又可以做扫罗拿兵器的人，所以也不可能太小，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大概15岁是可以说得过去的。那他这个时候开始，就如同我们一样，当我们清楚知道神对我们的拣选，或者不敢说清楚了，当我们被神拣选在世上显明，也许我们就来教会，也许就受洗了，也许我们开始做一些同工了，那么我们求神也就把他的圣灵多多的赐给我们， 实际上没有他的圣灵，我们是不能信靠神的，我们是不能够重生得救的。这都是神让我们看到，神的灵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伟大，那我们也是。而我也说一下，虽然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讲扫罗的神，当一个人远离上帝的时候，一个特点就是神的灵离开他了。这里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神秘，我们把它想得简单一点，神的灵与大卫同在，我们就用 spirit 这个字比较好懂， the spirit of God 跟大卫同在。神的灵当然是指圣灵，不过也可以指呈现出来的圣灵的果子，或者说神的 spirit， 我们可以把它翻成神的精神，神的那个神的那种气质、精神、圣灵的果子，就跟大卫在一起。一个蒙上帝恩待的人是会结出圣灵果子的。各位，这表示你的精神状态要属灵一点，这当然是靠着主的恩典，但是也是靠着我们平常与圣灵的同行。而神的灵离开了扫罗，他的表现就是疯狂、惧怕、失控，很多这种状况。可我想我讲到这里，我们都比较很容易连到我们自己了。我实在回想我过去的日子里面，常常有神的灵或者神的 spirit 那种不像样，离开我那个不像样的情形，我想的我的情绪都不像是一个有神的灵的人。那么这问题可不可以解决呢？可以解决。这问题的解决，一个人远离了上帝，扫罗的部分我们不去再讲了。但扫罗是远离上帝，最后神就弃绝他了。远离了上帝不是没有救的，我们每个人都远离上帝，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都是远离上帝的，我们因着上帝的话就被挽回过来，因为上帝的灵就被挽回过来。那我们怎样再直接一点？我们是因为神的灵、神的话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神借着这些人把我们挽回过来。扫罗可以被挽回过来，他因为越来越多心中的那个不安、恐惧，对上帝的不信，而对王位的眷恋，以及任何威胁他王位的人的嫉妒，就让他有一个现象，就是不能睡觉。不能睡觉，各位，我不是在讲不能睡觉的人都是有邪灵而没有圣灵的。我要常常吃那个安眠药才能睡觉，我希望我不是有邪灵的。但神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生理心理的原因，我们就没有罪恶的，甚至很值得同情的不太能睡觉。但是扫罗这个状况很显然是因为他得罪了上帝。那神帮助扫罗解决这个办法，就是让大卫去，大卫去弹琴，让扫罗能睡觉。各位，这也像我们生活中的情形。我们说大卫的神高了大卫，拣选了大卫，却让一方面让大卫高升到一个很贵重的地位，就是王的拿兵器的人，这应该是王最信任的人了，这是很容易将来升官发财的一个位置了，而且王非常喜欢他。但是这也是大卫麻烦的开始，如同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我们生活中非常容易、非常有这种因着神给我们的美好，包括升官发财，或者结婚，或者是买房子这种祝福，同时也有一些攻击就临到了。那个一个有神恩待的大卫，扫罗对耶西说：“ 求你容大卫势力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面前蒙了恩。他在我眼前蒙了恩，这句话翻得比较直接一点，我们看圣经看多一点就知道，他在我眼前蒙了恩就是我非常喜欢他。于是大卫就可以做这个事情。那么神使用大卫，神也使用我们。大卫的神就耶和华，也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让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有权势的人面前蒙恩，而且得宠爱，我们很感谢主。但是这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困难，这困难呢包括后来因为大卫的胜利，扫罗产生更大的嫉妒。那个十七章各位都熟悉，刚才文化也有提一下，就是大神借着大卫让他得胜。不过这里我要提一下，就是大卫听到哥利亚侮辱上帝的军队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在十七章第26节，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好，大卫的神在大卫心里是怎么样？大卫的神，我们的神在我们心里怎样，并不影响他的伟大。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丝毫不影响耶稣的伟大。全世界都否定上帝，丝毫不影响上帝的伟大。上帝的伟大不因为人信他不信他而增加或减少，信他不信他只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幸福不幸福。这位上帝总是伟大的，但这位伟大的上帝希望人因着他的拣选，人会爱他。各位，我非常希望我有大卫这个心。这个心我们平常也不会提倡，我们都提倡说我们信靠上帝，希望我们就变成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很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也应该在有的时候变成一个非常愤怒的人，当人侮辱到我们上帝的时候。大卫很愤怒，这我要举例子了。如果有人侮辱你太太或你先生，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说哎呦大快人心啊，那真的你们很惨了。那你们很惨了。如果有人侮辱到你先生你太太，哎，我记得那个托尔斯泰的复活里面一个很伤痛的一句话就是这个，那个男主角被诬告杀了人，证据很多，但他是一个老实人，但是因为凶刀在他的背包里找到的，所以证据很确实，他应该是凶手。他一直抗拒，他说我不是凶手，他跟警察跟检察跟司法都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后来他太太从很远的地方，那是19世纪的苏俄来看他，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为什么要杀他，他就再不抗拒了，他就承认他是凶手，因为心死了，他不是凶手，心死了。每个人都说我是凶手，你是我太太，你居然也说一句话，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杀他，你不相信我，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你不相信我，他心死掉了。他就说是我杀的，不是他杀的。各位，我们在我们太太在我们先生的心目里是什么？我们并不值得，我觉得我了起码不值得那么高的尊重啊！有人说啊，我的先生我的太太起码在什么节的时候写的卡都是肉麻兮兮的，哦你是怎么样，是至于真的是不是这样我实在不知道。但是上帝在我们心里应该无比尊贵的，这是大卫一个叫人佩服的地方。 他的诗篇里面很多这样的话，何等的爱神，何等的看重上帝。对，他会犯罪，而且犯很严重罪，很可耻下流的罪，这是跟你我一样，但是也希望他跟你我一样，我的上帝冒犯不得。所以我想另外一件事情你们就很能有反应了，如果有人侮辱和伤害你的儿女，那你会很愤怒。那如果有人侮辱伤害了我们的上帝，我们很愤怒，因为我们的上帝应该是不容任何侮辱的，应该你看他是何等的宝贵。那刚好相反，我们是何等的低级，上帝却把我们看得很宝贵，上帝何等的伟大，却在我们心里常常没有分量。大卫杀哥利亚的这件事情，当然显出上帝对大卫的保守和做的奇妙的工作，也显出很多大卫的聪明智慧，不用扫罗的盔甲，选择一个恰当的兵器等等，这都是真实的啊。但是这件事里让我想到，特别让我想到大卫，耶和华对他是很宝贵的，耶和华的名是很宝贵的，我的上帝不能被羞辱，我太爱他了啊。可是这么伟大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也的确让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结果却是扫罗要杀他。各位，这又是我们神的带领，叫我们很困惑的。祝福和咒诅，或者好和坏，常常在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安排中一直同时发生。那我们常常比较敏感的是那个坏的痛苦，那好的舒服我们会接受，但我们不太会，我们不太会想到这是出于上帝。坏的不舒服我们很容易体会到，而且很容易马上想到，很容易去怪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哎，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哎，你我最近在治疗我的牙齿，我很容易讲，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这样痛哎。哎，奇怪了，我牙齿不痛的时候，那是占我生活的99.99%，我从来没问过啊，你为什么让我的牙齿这么好？各位，对不对？舒服顺利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说啊，上帝你对我真好。一点不舒服，马上想到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只要有错，上帝都是全能的，都是你，都是错在他；只要有对，上帝都是无关的。我们不会想到是上帝做的。大卫都会想到，我们在大卫的这个整个大卫生平里也可以看得到啊。当扫罗发怒的时候，然后要杀大卫的时候，拿枪刺他的时候，我想这些时候都是诗篇里面很多大卫，也许等一下我们有时间也会看到大卫向上帝的祷告，耶和华你不要隐藏，请你拯救我等等。而我们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上帝做任何的事，我们知道上帝都在做事，但上帝好像没有做任何事，如同我们生活中你觉得上帝没有做任何事。扫罗要把他杀掉，大卫一定要祷告，求你改变扫罗的心，没有改变。但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些事上上帝都在做事。你看，譬如就是说，像在撒母耳记下18章开始啊，就是大卫跟约拿单也结盟，大家也跟他都很喜欢他，扫罗的臣仆也喜欢他，要与他同在。可是你就没有看到，如同我们常常希望看到的，耶和华就保守大卫不被扫罗伤害。圣经没有这样讲，然后你就看到大卫好苦啊，苦得不得了。 那个那里，你看第二十章，你看大卫对撒母耳讲的话，二十章第一节，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命吗？然后第二十章第三节，我离死不过一步。然后二十章第八节，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这你看大卫也有点进入疯狂状况了，就是他说你把我杀了吧，约拿单怎么会要杀他嘛？约拿单说没有这个事，但无此事。就这个时候大卫很困难，这时候一定就有很多大卫写的诗里是这种状况，要我向你呼求，但是怎么问题都不解决呢？不但不解决，大卫逃亡。就各位，在大卫逃亡扫罗要杀他这些事上，你要记得神并没有改变，神仍然在眷顾他，神仍然是那位全能的神。也就是说我们也是这样，神并不是只有在今天下午的婚礼当中，在会场啊，神也并不是只有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有那特别好的音乐信息安慰的时候神才在那里，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知，神对我们的爱没有任何的减少过。这是大卫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所以你要看到大卫的那种艰难。好，我们刚刚讲的问题现在又出来了，大卫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二十一章这很有名了，我也提过了。这一次不，大卫说谎，大卫骗挪伯城的祭司亚西米勒，大卫骗他，大卫说谎。当然这个骗有很多的理由，其中一个是也是要保护亚西米勒，万一将来扫罗追问起来，亚西米勒必须很诚实的说，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我根本不知道你要杀他，因为大卫没有讲，大卫是骗他的。就大卫在这件事上说谎了。好了，你可以说你如果是一个圣洁很圣洁的人，你说纲牧师大卫说谎是真的，但是耶和华没有叫他说谎，这我也知道是真的，但是耶稣在新约的时候特别引了这件事情，耶稣引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就讲了大卫在安息日所做的事。你说康牧师，耶稣讲的是他吃了那个饼，而不是讲他说谎。不过这整个一件事情，包括大卫骗到那个饼吃，都是在说谎。他说王叫我做一件事情，我在说什么呢？我在说大卫已经被逼到一个地步，他说谎了。大卫的神在哪里？我在说大卫的神，他一定天天祷告，神也在看顾他。神为什么没有救他脱离这个状况？神有救他，但是起码在历史上发展的过程里面，大卫这一次是用说谎的方式、欺骗的方式过了这一关。其实说谎了不少哎。下面在二十一章十二节，他又说谎了，只是这个不是用言语说谎，用动作欺骗。那么到二十三章啊，就是其实不是二十三章啊，在我们先看后面一点。到二十七章，二十七章 第十节，这是他逃亡的事情里面的又一次说谎。亚基王说，你去杀了些什么人？大卫骗他，大卫说我杀了我的同胞，就亚基王就很放心。我在讲大卫的神，其实我的重点在讲大卫的神，我们的神是爱我们，是把一切美善给我们，他是全然美善的上帝，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对每个人包括对耶稣对大卫都是这样。但是那不表示神在爱我们的时候会让我们碰到极困难的情形，那个困难起码我们看到大卫是用装骗说谎来解决的。那我也要说，我当然会说斩钉截铁的说谎是罪，要向上帝认罪悔改，这一点都没有问题。只是有的时候在罪恶的世界，两罪三罪四罪好像你只能取一个比较轻的去犯，或者两罪三罪四罪你只能取一个比较轻的去犯，好保全性命。当然你可以说我宁可死也不要犯罪，这很伟大，我非常敬佩。不过大卫那个时候就算死也不能解决问题，何况看起来他当时有一个责任，他应该要活下去的，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要活下去的。我讲其实丢给大家一下这个问题，答案都有，答案就是你要更加敬畏上帝，而不是要更加怎么去说谎。你要更加敬畏上帝，信靠上帝。而在这种艰难的时候，我提就是说，这位全能的上帝，这位大卫的上帝，跟亚伯拉罕上帝一样，就是我们信这位神，这位神永远不改变的美善，而我们信他，我们在处于这些艰难环境的时候，他的话，他的灵，他的拯救，他的智慧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常常是在极悲苦甚至艰难甚至罪恶的情形下怎么来应用的。好，二十三章也是这位上帝啊，我们现在往前面一点看，二十三章也是这位上帝怎么让大卫，怎么带领大卫的。我曾经讲过，不过可能有人没有听到，我再讲一下。在二十三章的第二节，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可以。第四节，大卫又问耶和华说，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怎样怎样怎样。好，这一段经文是我们比较以为常发生的事。什么叫我们以为常发生的事？就是大卫跟神的关系很好，所以他跟神是有问有答。他问神，我可不可以怎么样啊，我应该怎么样啊，然后神就指示他怎么样。我们平常都是这样讲故事，听故事，圣经故事，我们甚至听属灵人也是讲啊，神就指引我啊，要我去跟以色列人传福音啊，也许我们听哪一名见证或宣教事件都是这样，然后我们画出来图画就是我跟上帝讲话，然后就跟我写手机一样，马上就有一个回话。各位，不是的。第一个，这种事很少发生，包括大卫在其他的时候，我们刚讲那么多艰难的时候，他没有问我去打哥利亚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你会把他交我手里吗？耶和华说可以。没有，这些事不太常发生。这种跟上帝的对话以至于得到指示不太常发生，比较，我的意思就是说，各位不要追求这种经验，你要追求的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经验，也就是用上帝的话 在你的心里是长期的，这不是抓住一句话突然在你面前闪一下，而是长期的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长期的是一个圣洁善良的人，长期的是一个包括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敬畏上帝的人，而不要追求哦，每天要有个什么特别的经验，看到一个光，听到一个声音怎么样，这些都很少有的。然后你说哦，这里还是有啊，好、哦，这里的有，你大概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发生的。各位，这里有，并不像你以为大卫问耶和华是，哦，他跪在那里，主啊怎么样？然后就有个声音跟他讲，这种事也发生过。我想，当但以理在要解尼布甲尼撒的梦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他祷告，他和他三朋友祷告，那么耶和华就把那个尼布甲尼撒梦和梦的讲解告诉了他，在意象中告诉了他。但是这种意象不多的，你也不要去追求，你有的有圣经有上帝的话就好了。好，大卫怎么跟耶和华对话的？各位，是你绝对想不到的，又是一件我们基督徒应该严严禁止的事，就是什么？就是寡杯。第二十三章第九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第十节，大卫祷告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耶和华，求你告诉我，扫罗会不会来？十一节，耶和华说：“扫罗必来。”然后再问，基拉人会不会把我交出来？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好，这我要说明一下了，把以弗德拿过来。以弗德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清楚。圣经里有的时候好像讲撒母耳穿的那件衣服，不过以弗德，你查圣经字典，大概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有讲，大祭司的胸牌，或者就是乌灵土名，或者装乌灵土名那个东西，你拿到那个丢，就可以撤之上帝的旨意。我知道你们是怎么可能，你也去查一下字典，乌灵土名。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问一下文化啊。各位，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我受洗信主这么久，第一次听到这么荒唐的事，可见得我们看圣经看的何等少。就这是旧约以色列一直在用的一个方式，乌灵土名。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我说这个话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要用乌灵土名，约柜已经没有了，乌灵土名没有，大祭司制度都没有了，我们不用这个方法了。事实上，乌灵土名本身跟任何一个东西，石头或者胸牌一样，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就跟钉耶稣的十字架没有任何价值，我们不必崇拜。但是我们奇妙的上帝可以用任何一个没有价值甚至异教人所使用的一个东西来做工作。各位，说的再难听一点，各位，耶和华不需要一个圣殿的。你在启示录看到将来在天上耶路撒冷里面没有圣殿，在一个地方聚集，觉得神明就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说是一种异教的想法。可是上帝也用了这个方法，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不也都在一个教堂聚会吗？而时代的改变，各位不要以为你的时代是永远啊，我们时代在人类历史中是很短的，我们一生活的不过七八十年，人类的文明大概有起码有文字的，就是比较辉煌有记录七八千年，我们百分之一，科技再发达一点，其实上个礼拜我们请的那个讲员他已经在讲这个事了，非常可能以后的聚会因为这个电脑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非常可能我们的确需要借用电视荧幕，其实今天就是那个房间的人，就是就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太要大惊小怪的，我们也不必很保守的说一定不可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敬拜上帝，我们最重要的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敬拜上帝。我们用的器材，今天用的椅子，今天用的圣经，其实就在今天已经很多人不用了。我在聚会的时候常常看到人不看圣经，看他手机。我以前以为他还在跟别人不专心，哦，或者哦，那是这是看看圣经。我们有一天也许也是这样子。乌灵土民本身就跟你的手机一样，毫无任何神圣可言，甚至这些东西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异教抵挡上帝的东西。手机也可以，乌灵土民也可以，那个寡龟的东西当然是邪教的东西。可是我们的上帝可以在这其中一切都使用。当然你不要随便乱用，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说谎的事情，你可不要去学着用啊！你要知道那是罪恶。但是有的时候在罪恶的世界，神就逼着我们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我们要求神赦免。说了谎，不管是包括大卫那个都要求神赦免，包括甚至我觉得撒母耳都要求神赦免。你说上帝的命令还要赦免，对，我们知道任何的罪恶，我们应该遵行上帝的话，我们感谢主。我们因为违背了上帝的话说了谎，我们要求神赦免。但是有的时候在生活中，这个有的时候实在是非常普遍。我们每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工作上班，我们都需要求神来怜悯我们。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因为23章这两件事是特别难的事，所以大卫要特别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印证，就跟基甸一样，那实在太难了。那个难是对人来很难，各位，对神来讲，用300个人，我是指基甸，对神来讲，300个人跟30000个人打仗，跟30000个人跟30000个人打仗，跟3个人跟30000个人打仗，对神来讲是一样容易。在神没有难成事，只是对基甸来讲，对以色列人来讲。神要他们在一件事上经历他的奇妙，就是极少的人可以胜过很多人，这要增加他们的信心。但是既要有这个信心，所以基甸要求一些特别的征兆，那也是合理的，所以神也允许他了。但是你不能一直在求那个，基甸问了羊毛2次就够了。我们如果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天天去问，那是错误的。你要养成大概在99.999%以上的时间，不要依靠这些特别的征兆，就是读经、祷告、教会生活、背十字架、跟随主这些。你不肯在这些事上跟随主的话，那上帝跟你就越来越遥远了。大卫有，大卫就要问。但是你看，一个属神的人，大卫在问扫罗会不会来基拉抓我。因为其实你看那个经文，就是大卫很聪明，我讲到常常提大卫很会做情报工作，他要知道扫罗的动态，他要知道扫罗会不会派军队来，所以扫罗身边应该有很多大卫的眼线，后来亚沙龙身边也有他大卫的眼线。各位，这都是你要说诡诈是诡诈，但你在世上灵巧像蛇是有需要的，或者有的时候非这样不可。大卫得到一个情报，扫罗听说你在基拉，因为大卫救了基拉人，这个事传出去了，扫罗要来了。扫罗还没出发，大卫就得到这个情报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情报可靠不可靠，所以他要问上帝。这是很需要知道，因为他需要知道他下一步怎么做。基拉，扫罗会不会来？耶和华说来。大卫问第二个问题：基拉城的人会不会恩将仇报？大卫刚刚救了他们，他们会不会恩将仇报把我交出来？耶和华说交。各位， 近前属灵的人，大卫下一个问题应该就是，那我要怎么办？你注意，大卫不问问题，赶快逃，这也是很对的。时间紧迫，你还问什么？哥，我今天讲的真是很违反一个传道人该讲的，讲说谎，讲欺骗，讲不要祷告，赶快逃。我希望你听得懂啊！我希望你，我讲的只是，其实是我们教会，我们基督教传统正统的，始终不会忘记的一件事，甚至很重要，就是不仅我们的神是超自然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他的权柄，如果用神学的字，他的恩典，他的 grace 是丰富的，是掌管万有的，但是他的权柄和他的恩典不会废掉自然，而是成全了自然。 Nature is not against grace is not against nature, grace fulfill the nature。 这里面的奇妙包括耶稣来拯救我们，是成为跟我们一样的肉身，这包括上帝选了一个最烂的器皿来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他荣耀，就是教会，就是你我，我们这些 nature man 自然的人，我们这些不是天使，不是不犯罪的，我们天天都在犯罪做，上帝在使用我们。哎呀，实在太伟大，你看到大卫你就应该想到这个伟大。不过这些我们也不能继续讲下去，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已经到了哈，应该是到了嘛，啊，对不起，应该已经过了哈，跟每次一样，十分之一都还不到哈。我们一起看一段我要做本来要做主要讲的内容的那个经文哈，我们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23章。大卫的神是什么样的神？23章第3节，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理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固，关乎我一切的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这不是很属灵的一句话，但是也是圣灵默示的，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大卫的神是什么神呢？是我一切所想望的，他为我成全的。好像很世俗哈，根据这节经文，我们天天来求神帮助我们成全吧。但前提当然是你想望的是神所想望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恩待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主，我知道我今天讲的一定也有不恰当的地方，甚至很严重的错误，弟兄姐妹听也可能听了有很严重的听错误，错误的求主洁净涂抹，但若有正确的，希望有很多是正确的，求主也让我们能够记在心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